希节书第十一章十九二十节，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十九二十节，这两节经文我们同声一起来读，来，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请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这几个星期之前Time 这个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也是在它的封面，就是在最近我想很多人都很留意到这个 iPhone 这种手机电话它整个大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 iPhone 的它整个表面。那他说这个 iPhone 是今年年度影响的科技大概影响最深的一个新的科技，因为它把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好几种东西的概念然后全部把它连接在一起。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用 iPhone， 我知道英文堂的里面有几个弟兄是很 fancy 的，他都用这么最昂贵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可能再过不久这些的概念，这些的技术一定会越来越普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看到这些科技的改变你会看到整个生活许多的事物的改变实在非常的快。你回头想的时候，可能在几年前你想都没有想过说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用法，你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可是今天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看到路边有人在拿着手机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二十年前你会想到说一个人他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可以跟你有联系，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世界的局势也是一样，不是吗？在二十年前，如果你会想到柏林围墙倒塌，等到苏联这个最大的共产政权崩溃瓦解，你想想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人们还是在讲 KGB 啊 CIA， 甚至有时候你看到那些老电影还在讲如何解救阿富汗脱离苏联的控制。可是我们现在看完全不同，苏联可以跟西方的国家联手对抗恐怖分子，何等不同的改变。为什么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是一直还没有机会去中国，但是我听到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或者看到报道看到这些新闻，你可以看到那些不可思议的改变。才几年的时间，好多弟兄姐妹跟我讲每次回去看都不一样，每次回去看都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些改变，不论是科技也好，不论是世界的快速的改变，你感到很感叹。但是如果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有人跟你讲事情会这样发生，你可能很难相信。我们通常对人给我们的应许，人说哎，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是说那个是神话故事，我们就说那个是科幻小说，不可能。弟兄姐妹，那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我们怎么看待？人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说不可能，我们说是神话。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我们怎么看待呢？有时候我们心里也是难以相信。顶多你会说，既然是神说的，那就可能吧。神的许多应许往往是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呢？眼前看来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当作神话，我们把神的话当作神话，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刚刚万长弟兄带领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是一段标准的神话，在当时以色列人听起来他们根本不相信。 为什么会讲这段在当时听起来他们根本不相信？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里面，先知看到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呢？在耶路撒冷那些领袖、祭司、先知、首领，不单在圣殿里面放了偶像，而且在自己家里面也偷偷在拜偶像。所以神宣告要审判以色列人，神宣告说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因为他们的罪孽实在非常的大。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有一段很悲哀的故事。这悲哀的故事讲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从第十章开始慢慢的讲，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从至圣所到圣殿的门口，到圣殿的院子，到圣殿的屋顶，然后到十一章的最后，如果你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九节、二十节那段经文的后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去到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然后从那边升上天去。这表示神要离弃耶路撒冷，神离开他的圣殿。就在神要离开耶路撒冷，神要离弃他的圣殿之前，神却借着先知以西结讲了这么一段话，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然后要将心灵放在他里面。他讲到将来以色列会有合一，会有复兴。你想想看，那些以色列人听到这种话，他们觉得是什么？眼前明明就是审判，眼前明明就是离弃，眼前你神你的荣耀就要走了，你跟我讲这些做什么？神话嘛，对不对？神话嘛，他们不相信的。你注意到第十九节的第一句话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这个合一特别指什么？在第三十六章有很详细的解释，合一是指的南国跟北国，以色列跟犹大要合而为一，不再分裂。因为以色列在后半段的旧约后半段的历史都是分裂的状态。当他们听见合一，他们想更不可能。在以西结的时候，北国早已经被消灭了，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掉了，南国已经危在旦夕，也快了，活下去都没指望了，还有什么合一？所以他们不相信的。有时候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面对很多困难，神的应许听起来就跟神话一样，离我们很远，我们眼前怎么看都是困难。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我们也觉得没有希望。特别教会事工遇见困境的时候，讲什么合一，讲什么向前发展，眼前都是困难而已。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把它当作神话？你是不是把神的应许看作是不可能？不错，有很多困难，不错，是很多的不可能。但是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承受神的应许？这是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的。那我们再次回来看看这段经文，神复兴的应许是什么？那我再次读第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刚刚我讲到说合一的心不可能，即使北国南国都在，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南国北国就是分，北国是以法莲支派，南国是犹大支派，恩恩怨怨好多年，怎么会有合一？人看来很难，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扫罗王的时候都想要合一，人多年的努力做不到，合一是短暂的，合一是表面的，合一是虚假的。但是神在这边讲到的，神明白一个事情，除非人对神有真正的顺服，除非人对神的律法真正愿意遵行，合一只是喊口号而已。所以你注意到神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讲外在的行为，他讲到人里面的东西，他讲到什么？灵，还有讲到心，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就讲到人内在的东西。所以神在这边说要将心的灵放在他们里面， 什么是新的灵？就是圣灵。旧的灵是什么？人的灵。旧的灵就是人的老我。人的心被旧的灵掌管的时候，他的心就是死心，石头的心，刚硬的，不愿意顺服的。但是神说他要把新的灵放进去，新的灵放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九节的最后，就是赐给他们肉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对比，旧的灵，人的灵，或者是石头的心，那是不愿意顺服的，或者是新的灵，圣灵，或者是肉心。什么是石头的心？石头心是不愿意顺服的，心已经硬化了，变成化石了，没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个地方，神不是说我要把他们的心改变成肉心，神说要动手术。你看到没有？第十九节说要把他们从肉体中除掉石心，是要动手术，开刀把它切除，然后换一个肉的心上去，有感情、有灵敏的心上去。什么是石心？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变成冰冷刚硬的心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我称它是习惯成自然，得罪神没有感觉的人，其实就是在先知书里面一再提到的。我们知道旧约律法里面，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关于节期。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人每年要遵守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纪念神的救恩，拯救他们出埃及。但事实上，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守逾越节？在撒母耳时候守了逾越节之后，一直到西西家王才再次守逾越节。那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遵守逾越节。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历史里面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的时候，圣殿已经被污秽的残破不堪，所以约西亚王的时候修理圣殿。或许你读过那个故事，他们在修理圣殿的时候，竟然从圣殿的墙里面挖到什么？挖到律法书。然后约西亚王读律法书，才知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你可以想见有多久的时间，律法书被人家丢到一边去了，大概也是烧光了，没有人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违背神的律法了，都不知道。你看看，不守逾越节，也没有读律法书，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甚至把偶像搬到圣殿里面去，像以西结书所讲的，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可以啊，又不得罪神。所以在考古学里面有挖到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在圣殿的南边圣殿的南边有一片的山坡，在这山坡上有好多的小洞小洞，就在这个圣殿的墙的外边，好多小洞小洞里面，考古学家挖到什么？挖到很多偶像，挖到很多偶像。这些以色列人进到圣殿里面去，哈利路亚赞美主，回头出来就阿弥陀佛，就开始拜了。他们的生活是这样，他们敬拜神是这样的敬拜法。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以色列人怎么会这么离谱，怎么会离神这么远，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习惯成自然，他们离开神太久了，他们没有神的习惯太久了，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得罪神不知道，他们的心已经变成石头，他们心已经变成石头了。所以先知以西结在宣告，如果你有机会你读以西结书，以西结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得罪神，你们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神要审判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根本不服气。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不服气？他们认为上帝你不公平，你把我们祖先的账算在我们的头上，拜偶像是从我们祖先开始拜起的，你怎么今天要让我们来承受？我们是无辜的。以色列人不服气，他不服气什么？他说上帝也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拜偶像。可是你看看我们隔壁的那些人，那些以东啦、非利士啦、亚门摩押，他们拜偶像拜得比我们还凶，你为什么不审判他们，要审判我们？以色列人不服气的。为什么他们会不服气？他们早已经忘记，他们已经忘了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忘了他是跟神立约，他们已经忘了 神的律法。他们习惯在罪中太久了，太久太久了，他们不觉得自己得罪神。我们今天会不会？今天我们会不会成为这样子？弟兄姐妹，假如你注意 Halloween 有时候蛮有意思的。你知道这个万圣节，10月31号的万圣节的由来是什么？是爱尔兰人还没有信基督教之前，他们异教的风俗。爱尔兰人每年的10月31号是他们的年底，11月1号是新年，所以在年底的时候要赶死神，这是一个异教的风俗。可是今天呢，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变成什么？化妆跟药糖果，许多基督徒也跟着做，也觉得没什么。你要是不跟的话，人家还觉得你怪怪的，对不对？习惯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习惯了，以色列人会成为习惯，今天我们依然可能会落入那个习惯。从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到说，得罪神没有感觉，当时心变得刚硬成石头的时候，得罪人、伤害别人也不会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得罪神都不在乎的时候，他伤害别人也不会在乎了。因为先知书里面一再的讲，弥迦书的6章8节说什么？你怎么样与神同行？存谦卑，好怜悯，与神同行。先知书清楚的看见，当一个人石头心变硬的时候，他连神都不在乎了，往往他也不会在乎别人。一个得罪神不在乎的人，往往变成自我中心，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这是头一种石头心。神的儿女会落入这种石头心，因为习惯了。还有第二种石头心。第二种石头心是怎么来的？是从侍奉来的。记不记得以斯帖记的4章16节，那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以斯帖说一句话，说我死就死吧。记不记得那句话？那时候莫迪改要他去见波斯王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那句话的用意是什么？侍奉是一种冒险，侍奉主是一种冒险，一种付出。一个基督徒参与侍奉的时候，他对教会投入，可能他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他挂心，可能他对一个新来的一个家庭，他招呼，他关怀，可能他对某一个信仰上跌倒的一个家庭，他关心扶助他。关心人的人是一个什么心？他的心是肉的，是软的。硬心的人不会去关心别人，软的才会。但这个肉的心去侍奉，既然是肉的，侍奉久了会疲倦，侍奉被误解了会受伤，侍奉遇到难处的时候会觉得走不下去。所以许多基督徒在侍奉一段时间之后，会变得怕受伤，所以不要侍奉，变成石头心了。我不侍奉我就不会受伤，我不侍奉我就不会疲倦。其实你的心已经变成什么？石头，已经变石头了。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反正我付出，反正我侍奉，没什么好结果，我还是当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只要来教会，我也敬拜神，其他事情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样的基督徒对侍奉到后来袖手旁观，这样的基督徒责任临到的时候就是逃避，因为他心里面想，我不要参与侍奉，我都不会受伤。咱们老中说的那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你通通没事。弟兄姐妹，神喜欢吗？神不喜欢的。肉心在神看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看重他喜爱肉心的人，神讨厌石头心。不论你是第一种，不论你是第二种，神都不喜悦。神要我们会跟我们交通的不是石头心，是肉心，神才与我们有联系。我上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回去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碰到一个弟兄， 他看到我也流眼泪，我看到他也非常的高兴。这个弟兄他本来是搞建筑的，开建设公司，他原来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当了执事。当这个教会要建堂的时候，他听了很多闲话，因为他自己本身做建筑，他就帮助教会。结果落了闲话，别人说他想要标教会的工程，想赚教会的钱，非常的伤心，他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啊，建堂一半的时候他就走了。后来他到了我牧养的教会来，来到我们教会就去敬拜，也没有参与什么侍奉，啊，就是来聚会。后来我们教会也遇到了建堂的需要，啊，这个弟兄在教会暂时的搬迁当中，他有相当的产业，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一个房子免费拿出来，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免费让教会使用三年。啊，因为教会还在找寻新的地方，他希望说免费给教会使用三年。好了，他提出来，好不好？你可能听了说很好啊，不好。人家也说他闲话，你免费提供给教会，你居心叵测，你是不是想影响教会，操纵教会？他还是提了。后来我离开那个教会，其实后来他让教会免费使用了五年，免费使用了五年。后来这个教会买到新的会堂搬过去了，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是到新的会堂去。我本来以为他一定走了，要是你啊，搞不好你也走了，对不对？我免费给教会用，落了这种话。但我回去我看到他，我说我很感谢神，你还在这里，你还帮助教会。他看着我流着眼泪，他说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不想再逃避了。弟兄姐妹，有时候很难，很难，难到一个地步，你宁愿你的心是石头，对不对？石头不会受伤，但石头也没有感觉。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子。所以我提到两种原因，可能是因为习惯久了，你得罪神伤害人你都没感觉，可能是因为侍奉让我们的心变成石头，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的心已经快变成石头了，那怎么办？要怎么成为肉心呢？我们再回来看十九节，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二十节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要怎么样有肉心？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可能你会说，林牧师，这样这个很简单啊，我当然要等着神来改变我啊，神把新的灵赐给我，神把我的石头心拿掉，赐给我肉心啊，那我等着神来给我动手术啊，对不对？这里不是说吗？神要给，神要除掉，神要赐下嘛。只要神给我了，我通通会改变。只要神祝福我了，我就大发热心，好好爱主，好好爱人。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推论，那如果今天我还是石头心的话，是谁的错？可能你不敢讲，我替你讲，神的错，是不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好不好？我们来看十八节跟二十一节。十八节说什么？十八节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证可验的物。然后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证可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两种人，神是愿意赐下新的灵，神是愿意赐下肉心，使人顺服，使人愿意真正遵行神的话语。但是神给我们有选择，神的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神不强迫我们。如果没有选择的话，神不需要讲十八节，神也不需要讲二十一节。但是明显的，神给我们有选择，神给我们，但问题是你要选择哪一个？ 记不记得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怎么说？耶稣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只是叩门，开门在谁？在自己。耶稣在这里不是说，看啊，我已经在叩门，只要把门踢开了我就进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你开门是在乎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到实心，谈到肉心，第二个很重要的，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十八节那种人，你也可以选择二十一节那种人。在表面上这两种人都自称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儿女，都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是第一种人选择真正的接受神的圣灵，他真正的顺服，他除掉的一切可证可验的物。另外一种人就是第二十一节讲到的，选择表面虚假的顺服，但是暗地里他们随从可证可验之物。什么是真诚的顺服？什么是虚假的顺服？在过去这个周间，我曾经跟同工会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扫罗王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虚假的顺服。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的故事讲到什么？他讲到神要先知撒母耳去吩咐扫罗王，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去做一个事情，灭绝亚玛利人。而且在这个那个地方提到说，要灭尽所有的，不可怜惜。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读那么长的经文，但是那个地方讲到扫罗有没有去？去了，他顺着神的吩咐他去了，他战胜亚玛利人，他杀灭了亚玛利人。可是圣经讲他的顺服只顺服了一半，为什么？他留下了好东西，他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然后又留下了一切上好的牛羊，一些美物。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一半的顺服叫不叫做顺服？可能你会觉得说，一半嘛，至少还不错，也有一半。但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一半的顺服叫做违背神，一半的顺服不是叫做一半的顺服。所以神厌弃扫罗。好吧，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扫罗王是有顺服，可是他顺服了一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是非常有名的经文。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都没有讲部分的顺服，都没有讲一半的遵从，没有。一半的顺服是叫做违背神。扫罗王明明应该遵行神的命令，可是他选择了部分执行。他顺从服侍神的时候，他在服侍的当中隐藏了他个人的动机。我想这段故事对许多基督徒来讲蛮熟悉的，但我问你，他为什么要留下亚甲？他为什么要留下亚玛利王亚甲？为什么要把这个王留下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要你去消灭敌人，去打一个仗，你去打了一个大胜仗，完全消灭对方，然后跟你讲什么东西都不准带回来，人东西什么都不准带回来，请问你回来的时候，人家怎么知道你得胜？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的？他留下亚甲，他可以炫耀他的功绩。他为什么留下上好的牛羊美物？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推给谁？推给百姓，说百姓想拿这个来献祭。 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扫罗王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东西？当他留下这些美物分配给众百姓的时候，百姓会感谢谁？感谢神吗？不，感谢谁？感谢扫罗。所以扫罗王一举两得，他想一举两得，他一方面顺从神的命令，一方面又可以炫耀自己的功绩，达到服侍神又服侍自己的目的。神看得懂吗？神看得懂。神看得明白吗？看得明白。所以二十二节这句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二十二节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侍奉神的机会拿来当作服侍自己的机会，要真正服侍神，否则会被神弃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来，什么叫做真诚的顺服？真诚的顺服是我们的心要正直，真诚的顺服是侍奉的时候不要隐藏的个人的动机和私心，侍奉的时候不要隐藏个人的权术或手段，这样的人神不能使用他。你注意到圣经里面被神使用的人，我称他们都是一群傻瓜。亚伯拉罕，他跟罗德，谁先挑？罗德先挑，罗德先挑好地方。亚伯拉罕是傻瓜，他挑旷野，他挑沙漠。约瑟，他先被卖到埃及去，他受冤屈。大卫，他受被扫罗王追杀多年。但以理，他先选择吃素菜。这群人在人看来都是傻瓜，但是他们的心正直。心正直的人一开始好像是吃亏，但是神至终神使用这样的人，神也高升他们。那我不要讲那么远，我有两个同学，他们两个都拿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也都在神学院里面侍奉。其中一个同学是另外一个同学带领他信耶稣的，其中一个人当他到神学院之后，他就有意无意的就讲他很想当院长。出书，神学院出书本来是有次序的，比较资历深的老师先出书，但这个同学呢，他就急着出书，出书就可以打知名度，然后只要一要有假期，他就出外带领特别聚会。为什么带领特别聚会？打知名度，大家都认识这个人。我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很安静的人，我认识他多年，他心非常正直。我说你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带领他信主，他怎么这样子？他不太讲话，也不批评他什么。结果后来这个不讲话的当院长，一直输出打知名度的当不上院长。就在我的身边，我就看见弟兄姐妹，什么是真诚的顺服？心要正直，心要正直。神看得见的，神不是看不见的。这段经文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要合一，要有新的灵。坦白讲，眼前看起来很难，眼前看起来很不可能。你注意到这里神应许说合一，合一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合一不是假装没事就会合一，合一必须从心中除掉实心，合一必须有新的灵。神也应许要有复兴，复兴不是多搞一些活动，复兴不是活动的人参加来多一点，复兴从神的百姓对神有真实的顺服开始，有圣洁的灵来内住做开始。 今天不论你在侍奉上遇到什么困境，可能你被误解，可能你受伤害，可能你看到某一个基督徒让你很失望，譬如说新泽西中部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姓李，你看他你觉得蛮失望的，或者你看到别人没有正直的侍奉，你愤怒生气，都可能。其实这些事情，当你过些日子你回头的时候，不算什么。过些日子你连美德那个教会牧师姓什么你都忘了，所以不要被眼前这些事情把你困住，不要被眼前这些事情让你的心变成石头心，不要被眼前这些事情搞得你的心你的侍奉不能是正直的侍奉，以至于你让旧的灵来掌管你。弟兄姐妹，让我跟你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一生不会同一直在同一个教会侍奉，但是我们一生都在同一个神面前侍奉，对不对？你愿不愿意告诉主，不论我在哪里，我选择用肉心来侍奉，不论我人生走到什么地步，我要以正直的心来侍奉你。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旁边的人是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要这样来侍奉你，你愿不愿意？实心肉心不是必然的，是在乎你的选择，问题是你选择一个怎么样的心。所以回到前面，我们说神复兴的应许不可能像神话，但可不可能？可能，就从你开始。神复兴的应许，合一的应许，就从你开始。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吗？那在我带领祷告之前，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我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直的心，正直的灵。以前诗班曾经唱过这首歌，叫做《复兴圣洁》。
传扬基督的生命。
再来一起来唱一次吗？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祝你尊贵荣耀启明，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托你圣洁的启明，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托你圣洁的启明，曾传扬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听见了你的话语，你给我们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成为石头的心，这样我们不受伤害，这样我们不用敏感，我们就不会难过。我们也可以选择成为肉的心，不是会有疲倦，会难过，会受伤害的时候。主要我们可以选择表面正直，但是里面是弯曲的心来侍奉你。我们将我们的心摊开在你面前，主，我们向你求，求你保护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论到哪里侍奉，我们的心正直。我们是肉的心，即使受伤害，我们也绝不退后，因为我们会在不同的教会，但是我们不会在不同的神面前，我们一生要在你面前侍奉。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说不要因为旁边倒下去，不要因为旁边的人不正直，我们就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主啊，因为你不问别人，你要问我们，让我们向你存着正直的心。愿父神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想选择的时候，选择变成石头心的时候，选择弯曲的道路的时候，主啊，你的灵提醒我们，提醒我们那是不值得走的道路，提醒我们不值得变成那样的基督徒。愿父神怜悯你的教会，怜悯这群百姓，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眼前看为纯正，也被你所宝贵。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